抬头把镐头放下，到了前院，拿起斧子来，咣咣就劈着柴火。他这个人呢，有个毛病，一条道跑得黑，这阵说干活，脑子里就空白的，什么也不想，一心一意在这劈柴火。他爷爷也不知他的情况，老头当然不往别的上想。他这个邻居秀芝，哎，这个女人心眼倒挺细。他心说，我们这个地方不保险呐、啊，黑手参加了人民解放军，要被老李家人知道，还能活得了吗？怎么办呢？他就把自个儿的孩子小狗狗叫过来了。小狗狗今年九岁了，你到那石喇子去坐着去，你去放放哨，一旦有生人来了，你就喊狼来了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听见没？哎，小孩挺乖，拿着点玩具到那石喇子去了，在那上面一坐，往下瞅，什么都看得见。慢说走人，过一只狼，飞一只脚，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小狗狗在那坐着放哨不说，单说黑头，劈了一堆匹子之后，觉得不过瘾，再劈点，又拿过俩树墩子了，咔咔咔咔，他又劈开了。正在劈的这时候，就听小狗狗尖嗓音儿。狼来了，有狼！秀芝就明白怎么回事了，赶紧到外头看看。哟，他发现盘山道上有几十人直奔方金岩来了，为首的正是李耀龙。他就知道不好，赶紧转身回来。黑手兄长，李耀龙来了啊！他妈的，真来了，我跟他拼。他拎着斧子紧裤腰带，这就想拼命。方永泰赶紧过来把他拦住，小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疯了？李耀龙来了咱也不怕，今年的租我都交了，一粒都不少他的，难道说不让我们活吗？你怕什么？你快把斧子给我放下，我怎么样哀求大少爷，他也不能把你怎么地。黑丑心说话，你懂得什么呢？我跑出来的事你知道吗？到了现在呢，黑丑的话不能不说了。爷爷，他非要我的命不可啊！这话怎么讲？我昨天从李家熏子跑出来的，他们正在抓我啊！老头听完了，吓得退了好几步。你真气死我了！方永泰抡起巴掌要揍黑头，但是那巴掌又停住了，不是打孩子的时候。他一伸手把黑头抓住，跟我来。黑头还不去呢，老头连推带搡的把黑手推屋去了。有个破柴门，把破柴门打开是个里屋，这里屋什么也没有，就是正中央那块放了一口棺材。这棺材是方永泰给自己准备的，这些年呢别的没攒下，他就攒了这么一口棺材，准备自己百年之后没有人给自己安葬怎么办呢？哎，往棺材里一躺就算得了。这棺材是他的命根啊，没事攒点钱，弄点油子就刷，刷的挺亮。黑丑知道这棺材连碰都不行碰，有时候干活不注意到了里屋，他爷爷真扎火燎的就骂他一顿。今儿个他爷爷破例把他领到这屋来了，柴门关上，孩子快帮我把这棺材转过来。转到什么？你转吧，你废什么话。黑丑帮着把棺材一转个，闹了半天底是个黑洞洞的窟窿，你快点给我下去，这是我挖的一个地道， 啊，海草心说，我爷爷比我心眼多呀，我住这么些年还不知道这有个地道呢，怪不得我爷爷不让我上这屋来。爷爷，你准备地道干什么？那是当年我给你爹准备的。废话少说，快下去。黑草没办法，蹦下去。老头一点手，把秀芝叫过来帮着自己，费了半天劲把棺材又挪回来。棺材底正好盖着这个洞口，刚收拾完，李耀龙领人就到了。院里边一阵大乱，麻着来的，我哪跑？方永泰赶紧转身出去，一看是李耀龙，杀气腾腾的带着那么多的打手。老头赶紧过来，大少爷，您怎么大驾金身到了我这儿？李耀龙看了他一眼，我问你，你把你孙子藏到哪儿了？是不是在屋里呢？让他出来跟我见见面。这小子说话是诈呀还是真的？真的。李耀龙这个家伙更贱，他到处抓黑丑，思想上也想到方言，他怎么琢磨着黑丑不能回来，心想世界上哪有那么傻的人呢，跑出来回家，这明明是自投罗网，但是不看一看还不甘心，所以说他奔方言来了。这小狗狗放哨是个小孩，他哪有经验呢？一喊狼来了，李耀龙听见了，马上在那脑子一撞个，这小孩是放哨了，这明明是给里边送信，肯定黑头在家呢。这回他信心十足，所以见着方永泰头一句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。老头自可说瞎话，大少爷您说些什么呢？这个小子头一个月就走了。对，是头一个月走的，可是昨天晚上就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别他妈给我装蒜，快点叫他出来，你别自讨无趣。大少，我70来岁了，从来没说过瞎话，上有天下有地，他真没回来。
没回来？老家伙，你往西北看看。
方永泰往西北一看，乌云翻滚，这个天气就要变了，影影摇摇，能听着雷声，
看见没？你说上有天下有地，你说你没说过瞎话，你要说了瞎话，叫那龙把你抓死。
他们本地的大别山的人呢，非常信迷信，动不动一诅咒的时候，就是说叫龙抓着，这是最了不起一个事了。老头听完就一哆嗦，哦，
你说你对神仙起誓，你说没说瞎话？
天哪，老天爷呀，我没说瞎话。
方永泰心里合计，我认可叫龙抓死，我也不能把我孙子抖了出来。李耀龙一听，好啊，我叫你不说瞎话。他一脚把方永泰踢出一溜滚去，回过头来他发现放上的小孩小狗狗，这小孩吓坏直哭，躲在他娘的身后边，俩小手紧紧抓着他娘的衣服。李耀龙瞪了眼睛过来，一伸手把孩子给拽过来，
回来。小家伙，我问你，谁让你放的哨？你们家来没来人？那个黑头在没在家？ 哎，
你说八九岁一个小孩哪架得住这个？小狗狗嗷一声哭开了，娘娘！秀芝过来就抢孩子，被几个亲兵给拦住了。李耀龙一伸手，把烟盒拿出来点支烟。你不说了，好，我给你点点心吃。说着话，他把烟卷头就塞在孩子小脸蛋上，那受得了吗？烧的刺啦一下，孩子嗷一声哭开了。紧接着他在孩子身上就烧开了。秀芝一看，那是自己身上的肉啊，疯了一样推开了亲兵，还给我孩子，我不是你们折磨的，你们折磨我吧。过来扑他这孩子，李耀龙一看，什么要孩子？要孩子得说实话，这个破孩子要他有什么用？去你妈的！他抡起膀子抓着孩子的小胳膊，顺着山崖上一下把孩子扔到山涧里头。秀芝一看，嗷了一声，我的孩子！不顾一切，他是一头在山崖上也摔下去。李耀龙看了看，哼，他妈的摔死一个少一个，转身又奔方永太太。方永太太地上坐着，睁大了眼睛，眼前发生的一切他看得真真切切。老头心里有个想法，这些吃人的强盗真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。这么说，我们黑丑算做对了，应当找共产党，应当投解放军，我只说我们老老实实的刁租子，你们能高抬贵手让我们活下去，哪知道不让我们活呀，你们一点人性都没有。老头这就有点急了。正在这时候，李耀龙过来，老家伙，你看见没看，这就是前车之鉴，你要不把黑丑交出来，你跟他们一样的下场。说，这亲兵在两旁也喊，说说。老头这是一反常态，在地下慢慢的站起来，揉了揉自个的前心，大少爷，我说，我说，
说吧，你把他藏在哪儿呀？
藏的那儿。他用手往正东一指，李耀龙冲着他的手一看，就在一刹那的功夫，老头抡起拳头来照着他那脸，啪，就是一拳头。李耀龙根本想不到有这么一手，这仗打得很重，打了个满脸花，当时鼻子一酸，花血下来。哎呀，老家伙，伸手他拔出手枪来，啪啪，两枪，老人倒到血泊里。李耀龙还不解恨，他妈的，给我烧！这亲兵往上一闯，就里外屋两间小破房，这路搜，还不能搜到了没有？报告大少爷，没有，
不能没有，
都搜了吗？都搜了，他这破屋子什么都不趁，四外给我搜，每一个山缝，每一块石头的后边，左左右右全搜到了。那些人搜着，李耀龙这小子也没闲着，领着几个人他进了屋了，外屋什么也没有，他推开柴门进了里屋，嗯， 发现地中央有口棺材，棺材盖已经召开了，方才土匪看来的，围着棺材转了一圈，
在下边看了看，
哎，下边是地，看什么？
饭桶的东西，给我把棺材挪开。
上头七手八脚这么一折腾，黑丑在地洞里听得非常真切，那心就锁紧了。
黑丑心里琢磨着，兔崽子，你搜吧，进来一个我整死一个，进来俩我整死一对，反正我这条命是豁出去。
他扬着脸，瞪着眼睛，闭住呼吸，就等着跟李耀龙拼命。要不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？新兵们还没等把棺材挪开，就听见对面的山头上这一阵枪声，啪啪啪！李耀龙就一愣，这哪打枪？紧跟着他的亲兵跑进来，报告，报告团长，可了不得，对面山上发现解放军，
来，
有多少？现在看不清楚。
李耀龙心里话，我正找解放军呢，领着我的部队跟他决一死战，他们老领着我转圈，怎么也碰不上。
哎，今儿个遇上了，这个机会可不能失掉。
他提着枪，带着人，转身到了外头。
登上山头，拿望远镜往下边看着，下边是密匝匝的柴火林。他拿望远镜这么一照，可不是吗？他发现有几个人拎着枪，正往柴火林里头钻，看意思人数不太多，他的心里胆儿更壮了。
来人，给我追！
领着搜黑丑的亲兵，他就追下去了。哎呦，真是黑丑，这算平安脱险呐！可这枪谁打的，黑丑不知道。他在地洞里等了老半天，上头什么动静也没了。他两个手托着棺材底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把棺材挪开，这才从地洞里头爬出来。他心里话，刚才这院里头乱了一阵儿，我爷爷怎么样？他赶紧迈步来到院里头，低头一看，吸了口冷气啊。他发现他爷爷躺在血泊之中，紧闭双目。
啊，爷爷！
一头他扑到方永泰的怀里头，放声痛哭。哭着哭着，他发现老人似乎没断气儿。他赶紧仔细看了看，啊，闹了半天，一枪在肩头打过去的，另一枪打到腿上，没打到致命的地方，就是年岁太大，流血过多，所以昏迷不醒。容等黑手过来这么一哭再一喊，老头慢慢明白过来，鼻子眼发出声来，
爷爷，爷爷，你醒醒，爷爷！
他一边叫着，一边把自个儿的衣服撕开，拿着补丁条给伤口包扎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秀芝从山底下也上来了，说：“秀芝不投了山癌了吗？”
是，
可是这个山是个慢坡，他投了山癌是一心想死，可是轱辘到下子摔昏过去没死。荣等明白过来，秀芝是哭不成声，孩子狗哥也死了。后来没办法，还得回方定岩，绕着山路回到家里边，正看见黑丑抱着方永泰在这哭， 秀芝过来跟黑丑两个人赶紧抢救方永泰，好半天老头明白过来，睁开眼睛看了看，
你是谁呀？
爷爷，我是丑啊。
哦，
站在你身边的是谁？
大叔，我是秀芝。
哦，
狗狗呢？
孩子上哪去了？秀芝一听哭了，那孩子死了，但是又不愿意说。
大叔，一会儿他就回来了。
老头脑袋扑棱扑棱，我全看见了，这帮杀人的魔王啊！
丑啊，
你做的太对了，你爷爷一辈子提心吊胆，想要做个老实人，没想到他们不让咱活呀。
孩子，你不要管我，快去参加解放军。
孩子，你快走。这么一说，黑丑更难过了。
爷爷，你的伤这么重，我怎么能把你扔下我走呢？
不要管我，我死了算个什么？
你去，在那棺材底下的地洞里头有个白布包，你给我拿来，快！
黑丑一想，我在地洞里待半天，还没发现有这个包。他爷爷叫他去，他赶紧跳到洞里头，一划的真有个包。拿出来一看呢，是个白小褂，里包的什么玩意儿不知道。临走方永泰的眼前，方永泰看看，把这包打开，
你瞅这里边是什么？
黑头把包打开一看，红的，抖了开一看呢，闹了半天是一面红旗，他不认的字儿，那上面绣着一行字儿，绣的是红军十五支队。方永泰颤抖着双手，
丑啊，
当年你爹方光臣打着这面红旗在大别山跟老李家斗，他死了以后我就把他藏起来，盼望着有一天红军还回来，总算把解放军盼来。
孩子，把红旗带上，赶紧追解放军，你去参军，回来给咱们穷人报仇，你快走。